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那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就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那我们请看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然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找到以后，大家同声来念。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对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我们跳到二十节，早上他们经过，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父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或这个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是奇妙的神，你是创造万物、宇宙万物的主宰，生命在你的手中，我们人一切的行作都在你的手中。当我们看见，当我们经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有许多的疑问，但是神，我们知道你永不会做错事，让我们能够从你的眼光中，从你的真理中来认识你，也借着你所显示的，好叫我们的生命被丰富起来。我们向你祷告，特别求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故事，这件事情，无花果树啊，无花果这个时候是又无花又无果啊。很多人，特别是对主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好像是一个非常残忍、非常不人道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从来没有为自己做什么事情，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打算。那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第十一章十二节，这里说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那耶稣为什么饿了？第一，这里讲到说耶稣是一个人，耶稣有完全的人性，所以他会有人所有的一切的感受，所以耶稣饿了。那第二个，耶稣从伯大尼出来饿了，是不是有可能没有人请耶稣吃饭？对不对？耶稣没有人请他吃饭，所以呢，到了伯大尼，因为从圣殿出来，那上一次是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然后又离开，那第二天呢，他又再回到圣殿里面。那在伯大尼可能过了一夜，那过夜的第二天他起来的时候，没有人请他，这个有可能。那耶稣饿了， 那有人说因为耶稣饿了，所以呢他去找这个无花果树来找果子吃的时候，果子上没有果子，树上没有果子呢，所以耶稣就生气了。所以就是说啊，你怎么不会没有果子，你永远不可以永远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这样的解释啊，可能有欠公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说过，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为自己祷告过，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为自己求过什么东西。在旷野，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40天过了耶稣饿了，所以魔鬼就来试验他说，若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饼，让这个石头变成馒头，然后你就可以吃。但是耶稣没有受撒旦的试探，当然耶稣是主宰，他没有受撒旦的试探，他也没有用石头变饼来解决他的民生问题。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虽然说耶稣是饿了，也是说到耶稣想要找一点东西来充饥，但是耶稣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个不是耶稣咒诅这个树的目的。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前面在13节这里，耶稣并没有咒诅这棵树，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这句话不是咒诅，但是呢在后面这个21节的地方，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这个地方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耶稣所说的话，在这里不是一个咒诅，而是一个可以说用我们的话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祷告。为什么说是一个祷告呢？因为这两段这一件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圣经，十二节到第14节，然后20节到26节，那中间隔了一个洁净圣殿。那在马太福音没有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不是在这两段经文的中间。而马可在这边，也许他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棵无花果树所象征的，跟这个圣殿所象征的两件类同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那现在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洁净圣殿，我们只讲无花果树这件事情。那在这个无花果树这个事情里面，我们要看一看到底耶稣对这个无花果树所发出的这个言论或者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这段圣经我记得有一次在匹兹堡带查经的时候，也是有人来参加查经班，有一个不信主的这个朋友特别对这句话有很大的反感，说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好像是辱骂或者咒诅这个无花果树。所以很多人当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误解。那这段圣经也是圣经里面非常不容易解释的一件事情。那有人说马可可能记错了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无花果结果的时候，而呢这个无花果树没有结果，所以呢是应该受责备，受责备。就是说因为他们这样解释的目的就是说，那不应该结果的时候要求结果呢，那个是不讲理，对不对？那因为这马可在这里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所以呢有的人解释说马可把时间记错了，那不结无花果的时候就不应该咒诅，所以马可说错了时间。但是呢这样说呢是不是否定了圣经的真实性？那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我们相信 圣经是圣灵神的默示。那既然是神的默示的话呢，里面不应该有错。就算写作的人，写圣经的人，圣灵不准许他写作。那是今天有些人想要解释说，如果一个树不应该结果的时候，那耶稣去要求他结果，那这个是不合理吗？所以呢，是应该是在应该结果的时候他没有结果，那责备他那是应该的。那有的人是这样的解释，那这个解释就是说，那圣经里面有错。如果说圣经里面有记错的东西，啊，作者有记错的东西，那这个表示圣经有错。啊，这个是跟我们整个对圣经无误的这个看法就有冲突，有矛盾。那另外一个解释呢，说这件事情呢，原来是一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讲说，这个一个无花果园里面呢，这个无花果一年两年都不结果子，主人说把它拔掉，把它弄掉，它白占地土。那这个园丁说，主人啊，你再给它一点时间，然后让它等到第三年，如果第三年呢再不结果子的话呢，再把它拔掉，把它拿掉啊，除掉。所以呢，他们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比喻。然后呢演变成一个神迹。那这个解释呢，那这个解释就不能够说明这件事情的历史性，更不能够回答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这个是以后你们查经的时候需要这些资料就不用找了啊，我给你们找好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说这是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呢慢慢好像演变成一个神迹，所以呢这个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呢问题就是说，这样说的话呢就失去了这一件事情的历史性。那同时呢，因为彼得在二十一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那这个耶稣想起的不是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是昨天讲的，那明明表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所以今天当他们在经过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看到这个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连根都枯干了，可能这个巴勒斯坦的地很肥沃，所以呢根会长到外面。啊，你知道有一个学植物的弟兄告诉我，他说马里兰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土很肥沃，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树根呢都长在表皮上，所以的草地，我像我们家的草地，我们下面那个邻居的草地，它那个树根呢都长到草的上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地呢，马里兰的地很肥沃，雨水很充沛，所以呢它不需要扎很深的根，不需要扎很深的根。所以这个地方彼得说连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可能那个根是浮在地面上，所以可以看得见，如果不是在地面上呢就看不见。那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不是一个比喻。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里讲的是一个比喻，但是这里是一个历史的事件。那还有一个解释说，有人说这是早期教会想解释在伯大尼附近有一棵枯干的无花果树，并且它枯干的非常的不寻常，所以呢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在那。但是问题是说，如果早期教会这样做的话，为什么他会自找麻烦，把这样一个难以解释的事情加插在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意思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难以解释的，特别是跟我们人情上说不过去的事情，那人就会找很多的办法，找很多方法来自圆其说，或者说来替耶稣来解释。 替神来解释，免得人误会，免得人反感。那有一个经学家说，最好的解释呢，就是耶稣用这一件事情来表征一件重要的情景。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有吩咐，有说，从此以后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如果耶稣基督有权柄，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可能要借着这个枯干的无花果树来说明一个更重要或者更严重的事情。那至少我们要再重复一遍来说，当耶稣饿了的时候，耶稣没有因为饿而发怒来咒诅这个无花果。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他心平气和的时候。那无花果是先结果后长叶，那如果长了叶子而没有果子呢，这棵树呢就叫做光长叶子不结果子，徒有外表没有实际。那这件事情徒有外表没有实际，那这件事情呢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对以色列民的一个审判。那在这个下一次我们讲这个圣殿的时候，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跟这个事情是异曲同工。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来用无花果树来象征以色列民。当以色列民他们徒有宗教的外表而没有宗教的实际，他们只有说我口里面称耶和华为神，但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把耶和华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主的这种信仰的实际来活出来的事，就好像是这个无花果只有叶子没有果子。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耶稣是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个更重要或者更严肃的一个教导。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这样结论说，当这个无花果树无花无果的时候，是它不应该的情况。无花果每一个无花果树是应该结果的，但是我也知道实际上来说，有些无花果树到时候过了一阵子它也不结果子。我不知道我们邻居这个正对面左边的一个邻居，他院子里面有无花果树也没有结果子。所以有些无花果树是没有结果子的，不知道有一些的原因听说在夏威夷的菠萝树它也是会结果的，结了一阵子呢，后面再到后面呢它也会结果，但是它结的果子呢就那个菠萝就是凤梨就不能吃。那后来可以吃，就是说变成说那些非常穷苦的人去吃，并且呢是很危险的，会割破你的肠肚和这个胃也很长。所以无花果树是有可能没有结果的。那这里说无花无果没有结果，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受到耶稣的这个指责，从此以后就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除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以外，有更进一步的意义，就是以色列民他们领受了上帝的恩惠，成为特选的子民，但是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没有为主做好的见证，所以只有宗教的外表而没有实际。那这个无花果树呢，我们接下去看的时候呢，当彼得对耶稣说 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彼得的问题，说为什么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了，反而耶稣把他们的思想，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到另外一个主题。那另外一个主题，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前面说的，耶稣不是咒诅这棵树，耶稣所讲的也是说一个心愿或者是一个祷告。所以他下面就讲到说，你们，我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是告诉你们，无论什么人对这山说你挪到挪开此地，倒在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了。二十四节就说，所以你们祷告，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所以这个无花果树跟下面的耶稣的解释，而不是直接的解释，而是讲到说，我们只要有信心，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呢就会有功效，信心的祷告有特效。但是我们在这里学一个祷告的功课，就是首先我们要认定祷告的对象，祷告的对象是谁。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那信服神这一句，这两个字信服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信心。他说你们要信服神，英文说 have faith in God。 那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我们的祷告，我们是信什么，我们是信谁。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们信服人，我们信人，你说是不是？你承不承认？如果你不承认的话，如果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多人祷告的时候要去找牧师祷告，牧师祷告比较灵，有人说祷告请某一个人祷告，某一个人祷告比较灵，那你信谁？如果我们的祷告是信说，因为这个人祷告上帝会听，因为那个人祷告上帝会听，那我们祷告变成我们相信人了。所以主耶稣说，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你们要信父神。我说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就要有信的行动。以前这个穆迪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我们祷告，虽然祷告这个祷告不相信，我们不相信神。他说当然有的你们当然有人也听过了，这有一次他们天旱啊，旱灾不下雨，所以教会呢就召集说，我们来求雨，大家来祷告。所以很多人都去祷告，那其中有一个小孩也去祷告。他去祷告的时候呢，他不光是去祷告，还带一把伞。他带一把伞去的时候呢，很多人说，你祷告带伞干嘛？那不会下雨的。他说，我们不是来求上帝下雨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不相信的，因为我们不相信神。有的时候我们相信人过于相信神，所以说你交付，你说请某一个人为你祷告，不是替你祷告。没有人可以替我们祷告，只有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除了圣子圣灵以外，没有人可以替我们祷告。所以你不要说请牧师为我祷告，只是替我祷告，然后你就不用祷告，而上帝一定会成就啊，因为牧师是怎么样？有人说五个牧师一起坐车不会出车祸，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我们教会里面去郊游，一个 Texas 几年前一个郊游的一个教会的车子去郊游，还不都是基督徒，也发生车祸。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信心，是 assumption 和 presumption， 以为说基督徒一定会被神 保守平安无事，不一定。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跟其他人一样，我们所人所经历的我们也所经历，只是我们在经历的时候经过的时候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所以祷告的对象是要信服神。第二，这里告诉我们祷告的内容是移山倒海，你要这个山离开地上移到海里面，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必成就，他就成就。这个是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内容是大的，是超然的。那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用字面来解释呢？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祷告说，主啊，这个山现在要把从这里移到那里，那我们现在要建堂，听说下面有水，那现在我们祷告，主啊，现在把水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要在我们的下面，行不行？行啊，行啊，如果你相信的话就可以。但是我相信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我们祷告要相信神能做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但是移山倒海不是字面的，我们没有看过一个山一个海，海填满了，山移过去了。这个是一个 personification， 就是用一种拟人化的方式，这个语态来表达一个信心的内涵。我们相信上帝能够做超乎我们人思想所能够得到跟表达。第三，这里讲到祷告的把握，他说你们若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同样的，我再讲一个这个小孩子的故事，也是穆迪讲的。他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感谢上帝，他说他会有一个球啊，一个棉花球。然后他的母亲就说：“你还没有得到，你为什么就感谢呢？”他说：“我相信我的 grandma 有 promise， 有应许我今年的圣诞节要送给我一个这个棉花球，就是毛线球。因为他说的，我就相信。”所以还没有得到以前，他已经先感谢了。所以我们祷告呢，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有把握的，并且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信呢是继续不断的信，是一个现在式，是继续不断的信，是一直的信。很多时候我们的信是一刹那的，可能在祷告的那一刹那呢，我们相信。祷告完了以后呢，我们又不信，所以有些人的祷告像是在玩那个悠悠。有没有玩过悠悠吗？悠悠就是说有一个线牵在一个圆的东西，你甩出去以后呢，以后它又回来了，你甩出去又回来了。那我们祷告不信的时候，我们把这事交给神了，然后又把它拉回来。但是若圣经说你们若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第四，在这个耶稣的教导祷告里面是讲到祷告的拦阻，祷告的拦阻就是不饶恕的心。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句话呢，是一个警告，并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饶恕人呢，饶恕人不一定使我们自己得到饶恕。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饶恕人，但我们自己不一定得到饶，不是因为我饶恕了别人，所以我就自然得到饶恕。那意思，我还是要认罪才可以得到饶恕。但是呢，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话呢，我们就得不到神的饶恕。我们再说一遍，饶恕别人不一定使我们自己得到饶恕。所以我犯了罪，别人也得罪了我，那我就说好，我不再跟你计较了。那这个不等于说我的罪也解决了，那我的罪呢，我还是要向神承认。但是反过另外一方面说，如果我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圣经说我们的天父也不饶恕我们。那当神不饶恕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受了拦阻。那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夫妻之间呢，我们要以这个恩情来待我们的配偶，这样子就使我们的祷告没有拦阻。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疙瘩，如果我们心里面跟人过不去，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跟人的瓜葛的话，我们祷告就不通，我们求饶恕，上帝也不饶恕我们，上帝要我们先去饶恕人。啊，并且圣经在这里对我们基督徒总是积极的，他不是说我得罪人所以我去向人道歉，而是别人得罪我，我要饶恕他。所以是积极的，是先进的。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就饶恕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信心的祷告，会有特效，有功效的话，我们要认清祷告的对象，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要有祷告的把握，我们要除去祷告的拦阻，然后我们的祷告就会蒙神垂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道路并非暗色不明，有的时候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不能够完全明白洞悉你自己的真理。但是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明白的你都摆在我们的面前，特别是教导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晓得怎么样依靠你，让我们凭信来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